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24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23课，我们曾经从四个方面去探讨了认识安乐死与安宁疗养。我们那时候四个方面的探讨是，安乐死真正的意思究竟是什么？第二，安乐死的种类和做法有哪些？第三个是，安乐死合乎圣经的原则吗？第四个就是，认识安宁疗养。在安乐死之外，有没有什么比较是圣经可以接受的方法？安宁疗养，我们有介绍这个题。而这一堂第24课，也就是我们精灵事工的最后一课，我们要来探讨告别与追思这三个课题。第一个就是告别，我们提到人生时刻让温情延续下去。第二就是关于追思礼拜的方方面面。第三个是关于安葬礼拜的方方面面。教会同工可以借着教导帮助长者们认识第一个课题，告别。在人生结束之前，我们可以先告别人生时刻，好让温情可以延续。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死亡是禁忌的，很少有人教长者如何告别生命，于是长者和家属往往不知所措，错失了恰当画下生命句点的一个契机，然后留下许多的遗憾和后悔。不过有的时候长者什么都不说，好像假装没事，是因为长者认为大家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或者大家都听不懂长者在说什么，认为长者和大家的世界是两条没有办法交集的平行线。但其实许多的长者是在等待懂他的人，问题是如果他一直没有等到那个人，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所以对于苦难和死亡的告别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这里提供人生时刻供教会的同工参考，借着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借着这四课，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也就是谢谢、对不起、我爱你、再见，简单的言语能帮助长者与家属能够送给彼此珍贵的礼物和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先谈人生时刻的第一课，就是道谢的部分。我们可以问的问题，或者帮助长者，就是教会同工帮助长者去思想说，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想要感谢的是哪些人？道谢，鼓励这些长者们去谢谢出现在他长者生命里头的人，鼓励长者去谢谢那些为长者所做了许多事情的人，让长者们能够受到照顾，有好的呵护，让长者道谢的时候可以帮助对方和自己一起重温美好的时光。这是人生第一课，叫道谢的部分。人生第二课就是道歉的部分。这个问题就是帮助长者去思想说，在这一生当中你感到哪些遗憾和难过的事情是什么。道歉鼓励长者能够勇敢的去请求对方原谅长者所做的可能的一些过错，也宽恕，让长者去宽恕和原谅对方的错，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长者的错，可能是对方的错，让双方都能够有被释放的一个机会，让彼此能够饶恕，能够放下恩怨，能够放下一些愧疚。道歉可以帮助一起来解决彼此之间心里头的那些结、那个疙瘩，让彼此互相宽恕和和解。所以第一个是道谢，第二个是道歉，第三个是要道爱。那这里头鼓励长者们可以思想的部分，就是说在这几年当中，谁在爱你，谁在爱长辈、爱长者，谁在照顾你，谁在关心你。所以和前面第一个道谢有点类似， 但这里道爱提得更深一些，所以道爱的部分就是说我爱你的部分，就是说对这些他所爱长辈的人，或者长者所爱的亲人，能够说出彼此真心话，能够真正去祝福彼此，表达关爱。道爱可以帮助双方，帮助好几方去互相珍惜，去彼此祝福。然后第四个人生四课的第四课就是道别，这里头帮助长者们去思想，如果真正病得很重，可能不久于人世的时候，长者最想要见的是谁？这个道别，他很真诚的和亲友们再说一次再见，感谢他们出现在长者的生命当中，请他们安心，然后也让亲友们可以去祝福长者，让祝福长者之后，让长者可以安心，可以放手，好好的走。很多时候长者可能会挂念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亲人，所以亲友跟长者道别的时候也鼓励他说，你放心走，我们会好好照顾谁，我们知道你关心，我们知道你挂念，这些我们可以做的部分。所以道别可以帮助和提及双方放不下的事情，可以帮助可以放得下来，循着人生四课的方向，帮助长者和他周围的人可以重温过去，可以计划未来，让长者可以有份参与未来的部分。比如说丈夫可以对自己的妻子说出担心他的生活，担心他未来的健康，然后关心儿女的成长的方面，然后可以提议一些未来的方向，而妻子可以说出一些说，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这些话。当这些话说出来，听在耳里，摆在心里之后，那个内心里头是非常温馨，是非常释怀，是非常温暖的部分。然后在这些人生时刻道谢道歉道爱道别的时候，有时候还可以制作一些温馨的回忆，比如说像个纪念册啊，或者相本，这样子减少遗憾，帮助长者在最后的时间当中，他可以把他的注意力摆在美好的事情上，而不只是摆在那些他害怕担心和难过的事情上面，让亲友在长者离世之后同样的可以有好好的回忆，好好的回味。人生四课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并不是临终的时候才去做的，面对死亡很可能是有时候是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以鼓励长者趁自己意识还清楚的时候就可以谈，让长者回顾自己一生他的经历的同时，也学会在这个人生时刻就化解恩怨情仇，然后放下一些遗憾，最后他能够没有遗憾安然离去，然后达到生死两相安的一个目的。教会同工还可以借着教导帮助长者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课题，就是关于追思礼拜。一般基督徒如果遇到家人有人过世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基督徒尽快的去联络教会的同工、教会的负责人或者长职或者传道，然后大部分的状况教会的同工和长职传道或者牧师会主动的就来这个上家帮忙处理一些丧事，来安慰这些遇到有亲人过世的一些这个家庭。一般来讲，在教会的同工的陪同之下，往往可以跟这葬仪社或者处理这种安葬事情的这种公司去谈论关于丧事的安排，包括遗体的存放、入殓、丧礼、安葬相关的问题。基督徒的安息一般来讲在这个时代当中，往往都是遗体会先放在殡仪馆里头，然后安置好，然后家属跟牧师跟礼仪公司三方面来商讨治丧方面的整个的方式和过程。基督徒的葬礼或者追思礼拜各方面的细节的部分，一般来讲追思礼拜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可能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会是一个半小时来九十分钟。然后追思礼拜的内容一般来讲有敬拜、有感恩、有追思、有安慰、有布道、有信息，这些细节的部分。每一个追思礼拜或者安息礼拜是可以不同的，一般的 追思礼拜或者葬礼，往往是为了追念故人，为了安慰遗族，并且借着这一个追思礼拜，对于现在还活着的人提醒大家，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不多，而且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数算我们的日子。所以很多时候追思礼拜有时候反而是有机会能够把神的恩典救恩再次的提醒出来。所以提醒我们在安排追思礼拜和丧礼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庄重严肃，上司的安排要避免铺张浪费。然后追思礼拜的时间一般不需要特别的选择时间，不像中国传统会要看黄道吉日这个那个，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只要选择大家比较方便来的时间就可以了。因为基督徒相信每一天都是神所赐的好日子，每一天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神要祝福的时候，没有什么日子我们需要一定要避讳或者害怕的部分。然后在追思礼拜这个礼堂的布置和用品的部分，一般来讲以实际的需要实用为主，教会同工鼓励这些长者和他们的家人不要铺张，然后特别是不要有祭品，不特别挂挽联的部分，以素雅白色的花材为主。如果采取土葬的话，一般来讲过世之后的程序大概就是入殓，就是他的遗体或者他大体处理，然后接着是追思礼拜或者安息礼拜，然后接着是安葬，这三个阶段就是遗体的部分，然后追思的部分和安葬的部分。那追思礼拜可以在教会办理，也有一些会在殡仪馆或者相关的机构办理。那墓园的部分就是安葬之后，现在许多是在国内都是火化，一般来讲不用看风水，不用选方位，也不上香，不烧纸钱，也不需要祭品，全部就是有鲜花就很好了，有花朵就可以，整体上就是整洁美观和庄严。如果是火化，一般来讲要比刚才的土葬要多一个火化的过程，所以仪式是大致都类似，就是入殓就是遗体的处理，然后追思礼拜安息礼拜这一样，多一个火化，然后最后多一个安葬的部分。这里有一些也是先火化之后才在教会里头有追思礼拜或者安息礼拜。然后临终的祷告的时候，一般来讲这个追思礼拜的祷告或者祝福往往是牧师或者长老或者教会的同工来负责。这个祷告的重点就是把神摆在最主要的部分，大家知道说他是安息在主的怀里，也带来永恒的盼望。一般在处理遗体的部分，在国内现在很多时候就尽快可能当天或一两天就可能火化，所以就比较单纯简单一些。然后在以前所谓设灵堂的部分，在基督徒大部分我们没有灵堂的设置，也没有所谓烧香啊要祭拜都没有。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会在殡仪馆里头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他们可以来追思吊念。那如果真正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就是简单就是有鲜花，有相片、圣经和十字架，教会的同工们去帮助这些长者和他的家人，鼓励他们照着基督徒的方法遵从神和怀念过世的安息者为主。然后一般来讲在入殓，特别是不论是火化或者要土葬的时候，我们往往在棺木内可以摆一个圣经或者摆十字架，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在追思礼拜和安息礼拜当中的时候，往往是由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教会的负责同工来主持这个追思礼拜和安息礼拜，往往是唱诗、祷告、读经、正道，然后亲友们的追思致哀，然后可能家属代表出来谢谢大家对于这一段时间大家来的安慰和扶持，同样的对于安息者过去时间的照顾。当遗体先行火化，在捧骨灰后来去要骨灰要入塔各方面的时候，那也同样是很简单的部分，往往就是家人和亲友参加，那也不需要特别选择什么特别的日子，大家的时间方便都可以。对于追思礼拜和安息礼拜，有许多人他们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所谓的鞠躬还是一定要跪拜，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迷惑的部分。在基督教信仰里头一般来讲不需要跪拜，我们可以有鞠躬，如果向他的像或者说家人点头鞠躬，我们不需要去禁止，但我们不特别要求。如果家人在附近的时候也可以 适度的打理，对方鞠躬我们也点头或者鞠躬，但是我们不鼓励跪拜，不鼓励的跪拜。然后教会同工可以帮助长者认识第三个课题，就是关于安葬礼拜。一般来讲，安葬礼拜往往有好几个可能的部分，就是它火化之后骨灰要进入骨灰塔或者安放的地方，那如果是不是火化，它就是遗体的部分，就是土葬，那就是在墓穴旁边的一个土葬的礼拜。那如果在安葬礼拜，一般来讲没有特别的礼仪的限制，参加的人大部分是自己的家人和亲人，要好的朋友，可能就是一两首简单的诗歌，如果有教会的同工在那里，可以有一些圣经的一些提醒，让大家知道说出于尘土的归于尘土，然后我们的灵魂要回到赏赐灵魂的主那里去。所以让大家在这些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把眼光从现在看到未来，而不要因为眼前的这些比较忧伤哀伤的事情就被捆绑在里头，让我们能够去经历神。然后火化的部分，同样的在火化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他们会可以让这些家人去按钮说去把那个火点燃，一些家人不太方便顾忌的时候，可以跟教会的同工提说，教会的同工或者牧师或者长老或者传道去按那个钮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谈的部分，不论在安葬礼拜的开始和结束，或者火化的开始或者结束，一定要有一个祷告，让我们知道神在这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要回到神那里，也让旁边观礼的家人能够在这个过程上受到提醒。所以这个时候面对生和死亡的这种很严肃的时刻的时候，很多时候反而是福音和信仰真正能够动工的一个机会，因为在那个时空我们都觉得人非常有限，人非常无助，人非常软弱。然后另外教会同工可以借着教导帮助长者们认识慎终追远的部分。基督教对于不论是追思礼拜或者是安葬礼拜都有一些简单的部分，但是这些事情过去之后，慎终追远原则上绝对不要所谓的排位让他去跪拜，这是不合乎圣经的部分。基督教对于如果有时候要怀念长辈过世的人，可以有说一周年或者一百天或者几年之后有这种家庭礼拜来追思和纪念，有时候也可以用扫墓的方式去纪念，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警觉，能够跟一般那些有不同，让他们看见信仰里头的可贵的部分。教会同工可以借着教导帮助长者知道，帮助长者的家人知道，清明节的时候基督教可以有合乎信仰合乎圣经原则的慎终追远的一些活动，一些追思，有一些教会可能不愿意弟兄姐妹去扫墓，那这个我们仍然愿意尊重每一个教会的安排，但是事实上圣经里头是就不要拜偶像，不要敬拜鬼神，但如果只是追念长辈，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部分，因为在旧约都不断的提醒说他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所以他们都不断的慎终追远。所以在如果清明节教会真正觉得说可以做的时候，很好的方式就是借着鲜花到墓园里头去追思，没有任何的祭祀，没有任何的烧香烧纸，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可以用这种小型的在墓地里头的家庭礼拜来表达。而这个部分常常会在清明节的时候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因为清明节许多人都去扫墓，如果基督徒在那里有一点诗歌，有点圣经，有点祷告，很认真的来做，在清明节的时候有时候是一个可以为基督做见证。然后在这里也提醒说，很多时候在清明节这些长者或者过世者的他们的亲朋好友有时候反而特别来看说，你们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慎终追远，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像他们以为好像不要父亲不要母亲那样子，事实上我们圣经头教导是孝顺父母，所以怎么样在清明节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好的行为 能够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帮助，也让其他人看见说，哦，教会是这个样子啊，那将来我可以考虑哦。我听到不少的一些长者后来跟教会和或者跟牧师的回应，就是说他将来最后的追思礼拜他要用基督教的仪式，然后将来他要教会的部分。那我们鼓励说，你不是要等到将来，你现在就可以，你现在就应该来到教会了解，这是一个借着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候仍然能够为主做见证，仍然能够传福音的机会。教会的同工同样的可以借着教导来提醒长者们，去参加教会其他长者的葬礼的时候，服装上穿着上的基本的原则是，男士们穿着大概是比较深色的西装都可以，女生们穿着深色的套装或者旗袍或者服装都可以。那如果不是深色，穿着素色的服装也是可以，就是不要穿花花绿绿的。一般来讲，穿什么衣服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怀念，有一个尊重的心，所以内心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提内心最重要的时候，但是也要警觉不要在外面做得太离谱，所以千万不要在外头的穿着方面太随便。举个例子，如果有些人穿着短裤啊，夹个拖鞋就去参加追思礼拜或安葬礼拜，那就非常的不恰当了。求神帮助我们，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务要传福音，特别在追思礼拜和安葬礼拜的时候，或许我们不用太多的话语来说，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整个的程序，这些表达出来的就是在传道，就是把神的恩典、神的安慰、未来的盼望都表达出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教会的同工，可以在平常就慢慢教导长者警觉意识到说，在我们人生结束之前，我们可以选有一个比较让温情延续的一个告别的一个过程。这告别并不代表就一定结束，而说是我们有个过程来处理我们的所谓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人生可以一个生死两相安，大家都可以释怀，可以过去的恩怨情仇都可以放下来，而且不会所谓挂在心里头。然后另外帮助长者能够去处理追思礼拜，如果有可能他早一点就先去想，如果特别他的孩子们还不是基督徒，那长者需要早一点跟自己孩子讲清楚说，我是基督徒，所以当我过世的时候，请你通知教会的传道同工，这些东西讲清楚。否则一旦长者万一他过世，然后家人如果不是基督徒，他们坚持用其他的一些仪式，教会有时候就很不容易去说动或者说服他们。所以长者需要事先有了解，能够早一点做一些预备，找一些规划，这个都是一个主要的部分。这个时代还有人在问说，那我们用海葬、用树葬、用花葬好不好？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没有不好，没有不可以，但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要过约旦河，过去之后就立下石碑，将来他的子孙要去追念或者去查考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些线索可循。所以传道同工们去鼓励教会的长者，特别如果他的家人不一定全部都是基督徒的时候，更需要要做一些事情，将来让自己的孩子有机会可以知道说，哦，我的爷爷是基督徒，哦，我的长辈当中有是基督徒的。所以包括他在墓碑，在很多东西他可以高举耶稣，表明他是基督徒，让他的后代知道神在这位长辈身上有许多的恩典。
奇妙的救主就是耶稣我主，这奇妙的救主属我，他藏我灵魂在于磐石洞中，
生命
是耶稣我主，他将我的重担挪去，扶持保守我，是我不知动摇，他赐我力量及所需，他烫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
在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使用教会的同工来帮助教会的长者们能够去认识告别和追思这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就告别和追思不是我们所熟悉，也不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天父，但是很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将来都需要面对的。天父，求你使用同工们来帮助长者们能够警觉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温情延续下去，虽然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结束，但是让我们彼此的爱、彼此的情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让我们能够彼此道谢，彼此能够道歉、道别、道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温情的延续下去。然后也求你使用教会的同工帮助长者们能够去理解追思礼拜的方方面面，特别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有些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更需要长者们早一点交代关于追思礼拜和安葬礼拜的细节，好让晚辈们能够照着规矩去做，免得将来造成许多的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更求你借着这个追思礼拜、安葬礼拜，甚至将来的清明节的一些扫墓的活动，天父，帮助我们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让我们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生活，甚至追思礼拜、安葬礼拜和清明扫墓，来为主做见证，来传道，来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24课在金陵事工里头一起学习和一起成长的机会。天父，我们求你祝福传道同工使用这金陵事工的24课，能够成为许多长者们的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一堂是第24课，也是金陵事工的最后一课，所以要谢谢每一位过去每一天按时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也祝福您的教会和你牧养的弟兄姐妹们。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再会。